希望之声，整点新闻。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12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今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国会山进行访问，泽连斯基受到了热烈欢迎，并试图说服参议员们提供更多援助资金。 目前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为乌克兰等国家额外提供1100亿美元援助的计划在国会遇到阻力，共和党人坚持要求对美墨边境安全进行改革。白宫表示，泽连斯基访问华盛顿的时机恰到好处，美国不能让对乌克兰的援助落空，特别是在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引起关注的情况下，总统愿意同共和党做出妥协。和泽连斯基举行吹风会的参议员说， 泽连斯基没有反驳加强美国边境安全的呼吁，他避开了这个话题，重点阐述了为什么美国的援助对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入侵如此重要。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说，他向泽连斯基明确表示，对乌克兰的援助延后跟棘手的边境问题有关。在美国总统拜登访问越南的三个月后，周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始对越南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 目的在于加强两国关系。习近平抵达河内机场时，受到越南总理范明正的欢迎。之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为习近平举行了欢迎仪式。当天，习近平在越南官方的人民报发表署名文章，题为《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开启携手迈向现代化的新篇章》。文中说，将不断推动构建中越之间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的访问已经计划了好几个月，据说访问被推迟的一个原因是双方就使用命运共同体一词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北京喜欢用命运共同体来形容两国关系，但越南最初对此表示抵制。据中国驻越南大使说，习近平希望这次访问把双方关系提升到超越美国的水平，还将签署几十项合作协议，包括向中越跨境铁路提供资金支持。 周二，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摩根大通将外包他在香港和台湾的本地托管业务，花旗集团、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都在争取承包这项业务。摩根大通在香港和台湾作为本地托管人，拥有价值约5200亿美元的客户托管资产。消息人士说，作为全球第三大托管银行的摩根大通，现在准备选择另一家银行来营运它在港台的托管业务。 摩根大通只计划外包本地托管业务，对于全球托管业务仍然会亲自提供服务。消息人士透露，摩根大通的目标是在明年年底前把港台地区的托管业务移交给另一家银行，这将标志着摩根大通退出亚太地区的本地托管业务。摩根大通近年来陆续退出亚太市场的本地托管业务，包括澳洲和韩国等。消息人士说， 托管的资产下降，使得这项业务的利润降低。周一，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说，美国正在研究英伟达公司为中国开发的三款新型人工智能芯片的具体细节。拜登政府正在和英伟达公司讨论允许对华出口哪种 AI 芯片的问题，但强调不能向中国公司出售最先进的半导体。 雷蒙多昨天接受采访时说，英伟达可以向中国出售人工智能芯片，因为大多数人工智能芯片将用于商业用途。他补充说，我们不能允许他们运送最复杂、处理能力最高的人工智能芯片。他还说，我们会检查每个新芯片的每个规格，显然是为了确保不违反出口管制。在美国收紧出口管制，阻止英伟达早些时候为中国设计的芯片出口后， 英伟达正在开发中国专用芯片。针对雷蒙多的最新言论，英伟达表示正在与美国政府合作，遵循政府的明确规则。11号，美国总统拜登警告以色列，在以哈冲突之中，目前民众对以色列的支持可能发生变化。他敦促以色列谨慎行事，减少加沙平民的伤亡。拜登在庆祝犹太教光明节的活动上说， 我们将继续提供军事援助，直到他们铲除哈马斯。但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他们也必须小心。全世界的舆论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 目前美国政府正在推动新的以色列援助计划，同时也在回应民主党同僚的呼吁，采取更多措施帮助冲突中的巴勒斯坦平民。拜登周一还表示，他对以色列的支持是不可动摇的，并谴责日益高涨的反犹太主义浪潮。白宫最近谴责了三位大学校长，他们在回答议员质询时没能明确指出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言论是否违反校规。其中，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马基尔已经在各方的压力下于上周末辞职。
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